Welcome, sir.
Excuse me, what is weekly select?
Weekly select. Select you love, love you choose.
质感生活，好好掌握日常的美好。
体验生活，让你更了解周遭的事物。
Weekly select, 周周挑选不同的质感选品。
期待与您一同沉浸在每个精致生活中。
欢迎各位听众来到本周的 Weekly Select， 我是主持人 Winnie，
我是主持人 Lia。
那这是我们节目的第四集，其实也算是我们为这一季埋下了一个小的伏笔，是因为我们在每一周的选品都是以一个循序渐进的方式，想要跟各位听众分享我们比较喜欢的一些像是潮流或者是我们有兴趣的议题。
既然是循序渐进的话嘛，其实我们第一集聊的是创业，那我们第二集呢是电台的业界 DJ 主持，那第三集呢虽然也是主持，可是是自媒体新生代的 KOL 的那种校园节目网络节目的形式。那既然是循序渐进的话呢，第四集的内容其实就是跟新生代 KOL 的这个主轴还是
跑不开的，
对，还是有扣合的。上一集聊的是主持，那这一集我们是想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社群经营的部分，因为其实现在社群经营真的是大家使用的太频繁。
对，像是我们其实在电台课上的内容，除了平常大家可能很熟悉的声音表达呀、或者是你应该如何把一个声音演好这些基本的课程以外，我们这学期也有多加了一个，就是教我们如何去行销跟经营我们自己节目的账号。也就是在之前的电台课，我们刚好有就是有邀请到讲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个部分。
我们电台每次会提出来的课程专业就是声音训练嘛，然后也会有一些业界的 podcast 来分享，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大家都是经营 podcast 的人，听听有经验的人分享，然后会让我们自己可以得到一点帮助或什么的。那这次主题是社群经营嘛，就代表说其实这件事情真的是大家是有兴趣的，而且它也是一个现代趋势。
例如说你跟我的手机账号，我们就有很多不同的社群媒体账号，然后我们节目 Weekly Select 也有账号，例如说辅大之声有一个官方的粉丝团，然后我们新闻部有在就是做关于新闻的一个粉丝专页。那也就表示说呢，其实这个东西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密不可分，包括你跟你朋友的聊天互动，其实在社群媒体上都算是一种行销跟经营的部分。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集的内容，相信我们可能听完跟来宾的分享呢，我们自己会收获蛮多，然后分享的内容其实也都扣合各位听众朋友生活相关的一些事情。等一下我跟威尼会先简单聊一下我们两个对于一些社群账号经营的一些大小事情，那我们就等等见咯。
抱歉打扰了，为您送上最新鲜的本周选品。欢迎各位听众回到本周的 Weekly Select， 我是主持人 Winnie，
我是主持人 Lia。
那我们刚刚有聊到有关这集要聊的其实是很多是自媒体啊，还有一些社群软体的内容，那我想先问 Lia， 怎样风格的账号会是在 IG 或是在 Twitter 上面会比较吸引你的观看的呢？
其实如果说会吸引我观看或是真的按下追踪键的、真的会是那种你点进他的账号你看得出来这个人的个人风格的。那个人风格可能是什么？可能是有些人精选，有没有精选不可以设封面吗？
对，
有些人精选封面可能是同一个卡通的图片，又或者是可能是同一个风景，假如看起来是非常有规矩的贴文呢，有些就会一张人像，然后一张是那种风景图啊，或者是那种咖啡厅的文青图、质感图，但都是简约风，就是有特别排版的，或者是它的色调看起来非常的顺眼，这些都会是在我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我完全不认识这个人的时候，我点进去我会觉得第一印象蛮好的，这样的社群账号经营就会是吸引我的特点。那你自己咧？
其实我超喜欢跟 YouTube 一样啦，就是看美食账号跟看各种宠物的账号，因为我觉得如果一个饲主会很乐意帮他的毛小孩记录啊，然后拍照啊，或是发文，我会觉得是一件很可爱的事情。因为毕竟可能一只毛孩，他可能最多最多陪伴你就是20年，但是你用另外一种方式去纪念他，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那至于吃呢，吃就是本身我的兴趣而已，我假日都是照着我 IG 收藏或是 Google Map 收藏的 那种顺序，然后去找说这里好像有好吃的，那里好像有好吃的，或是想要吃甜食就打开 Google Map 那种分页，就找美食，然后就进去，然后就会去寻找一个美食之路。所以其实相对来讲，这些类型如果是介绍的比较好的话，当然就会吸引我的目光。
那你刚刚提到美食的话，你是真的会追踪吗？因为其实因为你追踪的话，你在版面上比较容易会看到那方面的贴文嘛。那如果你当下可能假设你有追踪台南美食，但是你最近好像没有要去台南，你会把它取消吗？还是你其实那种美食的贴文你会选择用珍藏的方式去把它收起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选择珍藏的方式，因为可能这家去了以后你会觉得不是我想象中那味道，或是完全不合我的胃口，那它就会从我的珍藏消失。假设它真的让我觉得哦，一吃就爱上了，那它就会直接储存到我 Google Map 的最爱那个清单里面。但是如果是用标签来分的话，我比较不会去追踪，例如说 Hashtag 然后台南美食，我比较喜欢追踪单一的账号。像我最近有新追踪一个是专门在介绍台北的咖啡厅的，那就是因为我现在就是在新北跟台北活动比较多，那咖啡厅跑开又是我的兴趣，所以我就会更想要了解，例如说哪个捷运站旁边有新开什么店，它可能是有插座的，那它可能是不限时的，那我就可以以一个单一的类别去进行比较多的深入，是我比较喜欢的方式。
你刚刚讲到的 hashtag， 其实我以前会追踪台北美食、台北咖啡厅啊之类的，我近期也比较少追踪，我就变成说还是被推播到的某个贴文，然后我们点进去账号看，而不会是直接追踪那个标签。但我不追踪的原因呢，是因为现在太多人会因为触及的原因就会乱标，就例如你在台北拍照，然后你突然标一个台北咖啡厅，然后台北咖啡厅你就会看到，因为大家可能都不会认真看说这篇文的内容下面到底标了哪些账号，你看到漂亮你就会按赞了，这就是另外一种增加自己触及的方法。然后等一下在选品的最后，我们也会聊聊我们对于触及的想法，所以这部分就先不多说。你刚刚提到的其实都是内容啊，就是不管是宠物啊，又或者是食物。那我提到那种排版的话，你自己是有类似的经验的吗？
我以前在自己的账号上会把贴文、走图都去加一个白框，因为我觉得强迫症嘛，你可以懂的，会希望版面看起来是相对整齐，然后色调是相对统一的，所以我甚至会去把滤镜的参数调到差不多，或是至少看起来差不多的程度。但后来发现齁，真的是太累了，我觉得我没有时间去好好的细调每一张图，所以就放弃咯。大家去看我的社群主页，现在是看不到任何有排版的痕迹，基本上就是我想发什么就发什么，也是一个相对比较自由的状态。这也是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私人账号，那我也不是说要以经营这个账号为生的，所以我就不太在意那么多了。
欸，对，私人账号跟公开账号的整个版面的呈现方式好像是真的会比较有差一点。如果说你今天公开账号，然后你会稍微经营的话，你可能看起来会比较有逻辑，或者是你可能限动会发很多日常啊，然后去让大家认识你不同的面向。但是你私人账号就是在里面都是你认识或是你熟悉的人嘛，好像就比较 free 一点。
嗯，因为像你有在外拍的经验，你就会知道要认真去排版，也许就可以吸引到你想要合作的摄影前来跟你合作邀约。那我自己在私人账号身为 i 人关起来的话呢，我就是在里面自己的小世界做自己就好了，比较自由一点。
刚刚 Wendy 提到了他用白框嘛，其实我以前也做过一样的事情。我后来把白框的这件事情就是没有坚持的原因，是因为照片不是都会有横的跟直的吗？
嗯，
你想放手图，有些可能是横的，有些可能是直的，你只加白框，然后看起来好像版面很统一嘛。就如果用九宫格点进去这个人账号，你这样一看的话，就有些是直的，有些是横的，然后看起来就会觉得好乱，所以我就会觉得还是算了。我刚刚在分享说我喜欢的社群账号的时候，才会说，欸，排版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件我曾经想尝试，但是后来失败的。但是其实白框的这件事情是我国小会做的事情，然后我国小呢用的其实也不是 IG， 我用的是 F。
应该说大家那时候都是 Instagram 是在我们可能国中大概10年前开始认真兴盛在大家的手机上的。应该说我说 FE 以前好像都有一些特别的文去增加它的触及以及它的推播方式。我不知道莉亚有没有听过，就是他可能会在一篇贴文中 at 超级多人，但是这些人可能他甚至根本不认识，只是他不小心设成公开账号，你就可以 at 他。那你这个不认识的人呢，就会看到哦，你被 at 了，被一个不认识的人 at， 你就会点进去 的账号去观看他这篇贴文，那相对的他的贴文触及也会就比较好，我觉得算是一个很兴盛一时的现象吧。
其实刚刚维尼分享的这个经验呢，我不只听过，我自己本人也做过啦，但是我做过的我不是标我不认识的人，我是标我认识的人，只是他们跟本身跟这篇文可能没有太大的关联。以前的脸书有很多这种互动的文，例如说什么标记你20个你觉得一辈子的好朋友的这种图，然后图上面你就要放一大堆你的自拍啊，或者是你平常跟在学校跟别人的自拍啊，然后再标一大堆人，然后呢那些人的朋友也会看到我这篇文。那以前因为脸书超盛行嘛，所以大家就会按赞，然后我就发现哇我那篇文好多赞哦，然后就很开心。不然就是我有那种自我介绍，就是姓名，然后我喜欢什么东西，我现在班上有没有喜欢的人什么之类的，这种也会再标一大堆人。刚刚说的标注是小时候使用脸书盛行的时候嘛，但其实现在盛行的就脸书已经退烧了，大家都会说脸书现在都是什么老人家在用的。没错
啊，电台的账号需要用就是脸书再去进行绑定，所以其实搞了半天我们其实都是老人家。
也不是这样说啦，就是应该说脸书现在就是在公布事情又或者是老一辈的人会常使用的地方。那因为像是什么我阿姨啊，我阿姨应该可以对我来说算老人家吧，我阿姨啊他们就会在脸书上面分享一些就是出游的照片等等的。但是呢我们现在年轻人分享出游的照片会在哪里？会在
IG 或 Tray 应该会比较多，
IG 或是 Tray 会比较多嘛。那比较多的话，其实现在 IG 要让别人看到你贴文的方式也是蛮多的，但是标记账号好像就是没什么用，因为我今天发了一篇我跟温妮合照，我标记他那篇贴文不会跳到他那里，所以也就是说 IG 的增加触及的方式好像就不是用这种。
而且他最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一点感觉，可能你发了一篇文，但是他可能3天以后才会跳到你朋友的首图封面，那就会变成说更难去计算你这篇贴文可能有多少成效。那对于自媒体经营者或是以这个为生的人，他们就也更难去预估说每一支影片每一个贴文他们的流量会怎么样，也就更难去评估他们的成效了。
其实网络上有很多的教学都会说短影片会比贴文本身还更增加触及粉丝量，所以其实现在 IG 上真的到处都会是那种舞蹈的 cover 啊，像最近很红的那个 UUU啊，或者前阵子的都是为了你啊，都在那边跳舞的嘛，秒数短但是大家又可以有共鸣的，然后就会变成说哎、欸，那默默的被你的账号推播到了。
那像今天此时此刻录音的时候，早上我 IG 被更新了，那像现在 Reels 可以直接在你主页那个房子的页面滑的时候它可以直接出现了，甚至是一个全新的方式，4宫格平盘的方式出现在页面，他可能也在用这个方式去改善或是增加大家的触及量。那除了 IG 以外呢，像是 FB 像是 YouTube 的 Shorts， 然后甚至是大家可能比较常滑的 TikTok 或是抖音，这些平台也逐渐都是以短影片的方式。除了可能是因为大家现在注意力都没办法集中太久，或者是你想要更快获得资讯，这好像是 MZ 世代的一个趋势。
那刚刚就是 Wendy 提到的说现在 Reels 会直接出现在主页上嘛，就变成说其实现在影片被看到的几率真的是越来越大了，所以我觉得拍摄影片拍摄短影片的这件事情好像算变成一种行销手法，不管你今天是团队或者是你今天是个人，就变成是一个你用动态的方式展现你自己，因为毕竟你看照片你不知道这个人的讲话方式是怎么样啊，他会不会很文静啊，他会不会很活泼，他的声音到底长什么样子。可是你今天如果看影片的话，哦，你就会知道哎、欸，这个人会不会害怕镜头，哎、欸，你这个人他会不会怎么样，所以动态会比静态好的原因也是这样。
这让我想到你之前好像有一次跟我说你跟你一个朋友从来没有在现实生活中见面，然后他有一次听了我们节目他才说哦原来你的声音是这个样子。我觉得有一个很类似的效果，你必须透过一个更进阶的方式你才去了解一个人，那说不定你可能就会增加跟他合作的意愿，或者是你就会去想追踪他，这也是大家现在比较常用的一个方式。
那刚刚有提到的行销手法嘛，其实不只是个人的账号可能会拍一些 cover 的舞蹈啊， 现在有很多的行销公司也会利用这个方式去推广他们的账号。我第一个想到的会是 KKBOX， 我身边有蛮多之前担任 KKBOX 的校园大使，因为他们的 IG 现实上就会发很多他们拍摄的影片嘛。那他们拍摄的影片其实就会有很多的运镜啊，又或者是很多的情境设定，然后会让你有耐心的看完这个影片。
那我自己比较常看到其实是宝雅他们在 IG 上经营的小编，他们有一个节目叫小编带逛。那大家都知道宝雅每一间门市那个占地面积两三层楼起跳，每一面都是这样咻过去，然后超大看不到镜头那种程度，越开越大间，然后你每次进去就像迷了路一样，在里面一个两个小时绝对出不来。反正我是这种人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但就是我会迷失在里面。那相对的，如果在这么多商品中有人可以告诉你哪一系列的商品哪一个部分是新进的啊，或者是他们最热销的商品，其实是相对来说可以帮你在购物上省一点时间吧。如果你不是跟我一样就是常消失在美妆品当中的话，那其实是一个不错的手法，也可以让更多他们觉得有价值的牌子或者是更有潜力的牌子可以推播到大家的面前，是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一个做法哟。
我们刚刚提出的都算是比较走气质风格的嘛，对吧？
确实确实。
那现在我想要提另外一个是 D 加 AF， 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品牌应该也不陌生。然后呢，里面的那个社群小编啊，他们都有很多很漂亮的人，然后一起跳舞啊，或者是一些情节设定啊，让大家可以透过那种剧情啊，然后把你带进去店内消费啊，然后再推广，渐渐你突然就被推广了他们的商品。那你可能那阵子什么学学很红啊，然后你就
这也滑到那也滑到，
对，然后就突然想买了嘛。然后我自己呢最印象深刻的真的是 D 加 AF 的小徐。
我同样因为我都是看他
小徐真的是
很可爱的一个人，
就是搞笑跟漂亮兼具的一个人，
但是他可能会就是一本正经的，然后脸就是很严肃的，然后做一些很好笑的事情，反而会让大家更加的印象深刻。
所以其实我觉得 D 加 F 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他是卖鞋子的啊，那他是不是就是一样是气质风格啊，气质安静文静的那种，那结果他们拍摄影片的手法反而会让他们觉得说他们很平易近人，然后他们很活泼，然后反而会让他们觉得说对于这个品牌的印象很好。因为像是我是企管系嘛，然后企管系就会很强调说顾客对于一个品牌的想法他的态度是什么，就会影响他们之后会不会消费。 D 加 F 的这个手法就会让大家觉得说其实好像不是只有什么人可以去买这家的鞋子或者是好像真的可以这样搭等等的。
那还让我印象深刻的小编应该是IKEA 在脸书上的小编，还有在 IG 上，他们应该是同一个就是图文输出，他们会让我印象深刻，他们真的非常的紧跟潮流。前阵子不是周楚楚三害非常的红吗，然后他们就谐音梗爆棚，把他们的食物都加在一起。那这些时事或是跟上潮流的事情让你看到了，你就会觉得哇，他们的小编真的很努力在工作，然后你可能会心一笑，你可能会留言，你可能会 at 人叫他来看看这个可爱的酷东西，但相对来说他们的流量也就提升。那我另外有想讲的是前阵子在翠上面非常行踪飘忽不定但哪里都有他的八药小编药头本人。
我跟你说，我那时候一开始他刚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有发文，反正我的翠上面全部都是小编在回留言，然后我就想说他是怎样一天到晚24小时不用睡觉是不是啊，那我发文他会看到吗？然后我那时候就发了一篇文，然后他就来留言了，就真的蛮神奇的，我到现在还是没搞懂，但大家就很像魔术师。可是那时候就是超级多人关注到八药。
莉亚提到的这个事情我也有做，而且我也是发在推上面，我只是来试试看就是小编有没有睡觉，结果他在半个小时以内就找到我，然后按赞我的贴文。那时候推出来的时候其实还可以看到浏览，所以在小编来留言之后那个浏览量以非常可怕的速度往上升，相对于一个非常有点社恐的人士来说，看到那个数字往上升我一路血压也一直往上升，超级可怕的。但是我那时候又立了一个 flag 说这里就是要开公开账，所以我不会抓起来。然后后来别的小兵也来了，然后他就说就是去买完八药可以来旁边的也看一下我们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最后他另外一个账号就是那个他的小鸡，
你知道小鸡的由来什么吗？
那你说一下。
小鸡的由来是因为八药小编他那个原本的大账号呢就是留太多言，被碎了的官方 就是禁言，小鸡就出来说我的主人他被关账号了，所以换小鸡来留言，所以小鸡就出生了。
原来如此。
对
哦，难怪想说怎么这只东西长得跟好像不太一样
但讲话方式又差不多
啊。对对对，都同样的有点好笑的成分在。
那时候还会有刚刚Winnie不是有提到说其他品牌也出现嘛，所以其实八药小编的这个行为呢反而带动了这种行销企业然后在Thread上的一个活跃度。我觉得不只是这种有行销的公司，辅大最近也办Thread的啦。Thread上面的年龄层比较年轻，可以触及到的人，因为他又推给陌生人嘛，变成说你今天如果在上面比较年轻化，那大家可能就觉得你很平易近人。那辅大办Thread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现在是个人申请，那如果说大家觉得你这个学校很亲民或什么的，说不定会有一点帮助，所以大家都有关注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是不是好像要由衷感谢一下八药小编吗？
哦，他带起这一波潮流，让大家知道小编其实都可以很努力的上班。
他成功带起了一波行销方式，
没错没错。
对，最后我想要提的是虾皮，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就是自己的 reels 上面看到虾皮小编们尽情的在舞蹈或是讲一些很油腻的话。
虾皮小编他们会有一大堆的情境设定，他们不会突然让你觉得说哦，他们又要来宣传他们的618周年庆啊等等的
免运日，也
在这么频繁的会推广他们活动的状态下呢，他们到底要怎么透过影片然后去让大家不会觉得厌烦，然后又会想要看完影片。这在虾皮的影音团队里面，他们可能平常就是要很认真的去集思广益现在到底是什么流行啊，大家到底想看什么，然后秒数都要控制多少。
他们真的是相对题材多元，然后创意是让你想不到，什么欧亨利式的结尾就是啪一大堆出来，你就想到说这群人平常到底是在看什么的，真的是超级好奇他们怎么编出这么多有趣的情境剧、有趣的剧本，然后还会邀请别人一起来合作拍片，都是我们非常感到就是神奇的事情。
讲了这么多，真的都是那些企业为了推广他们自己的品牌所做的努力嘛。那你做了这么多努力之后，当然大家一定会想要收到差不多的回馈，就是希望说我这次的影片我会吸多少的粉丝啊。有时候这种预期的跟实际的也不一定一样，毕竟就像刚刚Winnie讲嘛，就是 IG 这个触及就有点奇怪，那个数字呢可能就会稍微有一点好像没有那么好，
令人失落的感觉。
对对对对，因为我自己本身其实就会有一点点被数字绑架，因为刚刚Winnie有提到我现在是有在从事拍摄的这个领域嘛，那虽然不是非常专业的，但是拍摄的这个领域呢必须要发文然后标记摄影师，有些照片我就觉得说它很好看啊，它真的很好看啊，为什么大家都没看到啊，到底为什么？
我懂我懂，
我就先怀疑自己说是我自己审美问题吗，还是真的不好看，还是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就很困惑，然后一开始蛮难过的，就会觉得说我好像没有帮到那个摄影师这样。所以后来我做的方式就是战术隐藏，然后我就眼不见为净，然后就觉得说没关系，我还是把好作品发出去，大家点进去我的账号的时候可能就会看到多元化的我，那他们想按追踪，而不是他们不小心被推到了，用这种方式让我自己减少一点点焦虑。
你讲到那个战术隐藏，其实我也很有感，因为我是一个当初会很害怕战术，你发文之后不是都会一直跳出谁谁谁按赞你的贴文吗？其实那个相对也是让我非常焦虑的一个东西，因为我可能会想说这篇贴文我明明就是觉得这张照片很好看，然后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发出去了，结果呢大家觉得好像是so-so，没有什么回响之类，我就觉得那是不是我应该把它典藏掉。所以我到最后跟你的做法是一样的，会把那一则的通知直接全部关掉，或者说我整个平台上面有人的通知我都关掉，然后隐藏那一则贴文的那个爱心的次数，让别人看不到，然后我也看不到，除非我特别点进去。既然眼不见为净的状态，其实心里也是相对会好过一点，除非哪一天就是很闲的时候才会点进去说原来这篇贴文其实还蛮多人按赞的嘛。
所以其实像是我们这种好像没有到非常专注在经营个人账号的人呢，都会有这种触及赞数的焦虑了。所以我们就会好奇说，那种他们很认真的在拍摄他们的短影片的那些社群经营者，到底会不会有相同的困扰呢？那他们遇到这件事情，他们会怎么改变？他们会因应潮流，然后大家喜欢什么就拍什么吗？或者是他们在整个拍摄过程，到底是会经历了哪些事情？会有哪些前置准备啊？或者是他们的过程，他们的整个收尾，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流程？都会是我们蛮好奇。
那我们这集也是如同前面所说的是一个特别的企划，我们有两位来宾，其实都算是在短影音的平台这个界面这个面向非常的 有知名度，然后成效也非常的不错的两位，一位就是我们提到的许月，一位就是我们提到的虾皮小编 Yuna。 那他们会分别就他们短影音的方向去跟我们分享他们自身的经验还有故事。
那我们本集呢就是以许月的分享为主，那许月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账号上其实就是非常多元化的，他不管是彩妆部分或是摄影部分，又或者是日常生活可能上学或是旅游，这些也都会在他的社群账号上面可以看到。究竟他背后经过多少努力，真的是他本来就很会拍照吗？本来就是他本来就会很会剪片吗？这也是我们好奇的点。究竟他拥有这些粉丝数背后做了哪些事情，然后他花了哪些时间，这也是我们今天想要跟许月聊聊的。所以等一下 Weekly 特调呢，我们就会来听听许月在社群经营上所做的努力。那我们就等一下见咯。
您好，这是为您特制的 Weekly 特调。欢迎各位听众回到本周的 Weekly Select， 我是主持人 Winnie，
我是主持人 Lia。
那我们前面聊到很多关于社群经营啊、行销、自媒体这些相关的主题，那其实呢，在这些广大的流量、广大的平台中，能抓住别人的眼球、取得很不错的追踪数，都是一些很成功的案例。但其实这些案例并不是大家所谓的就是遍地都是，相对来说还是少的。那如何去取得这些成功，其实也是大家包括社群媒体自己的专案组还有我们都一直在研究的部分。这次呢，我们就邀请到账号粉丝有将近600,000的 KOL 许月来到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他经营自媒体还有他经营自己的账号的一些故事以及一些心得。那我们先请许月来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月，很荣幸能来到这个频道。
那时候没有读传院，但其实兴趣一直朝向那边。那你大学有没有参加过类似的社团啊，或者是去累积这方面的经验？
社团的部分我没有去参与，但是我的学习方式应该是在网络上的，就是我看了很多的片啊，就是包含最近流行的 Reels 教学，我参考别人的拍摄手法，我在家自己练习。大部分时间我是偏向于个人行动的，所以我其实并没有参与太多的团体的课程啊，或是社团等等。
那其实刚刚许月有提到说，你前面的未来打算其实并不是成为自媒体的一份子，但是在现在成为自媒体的一份子，而且有非常大的一个粉丝群，之前跟之后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个行业？因为我们高中的时候大概差不多就是自媒体，然后网络社交平台兴起最盛的那个时候，那你是怎么看待这个职业的？
因为在高中的时候，自媒体这部分还没有办法可以足够变现，例如我不了解这个平台要怎么带给我收入，因为那时候业配在我这个账号还并不是那么盛行。但是在大学的时候，业配接二连三的来呢，我也了解到透过 IG 这个平台可以带给我稳定的收入，所以呢，我认为只要你肯努力，肯非常的努力，在 IG 上很有可能可以达到非常高的收入。那当然这部分需要投入非常大的时间啊，以及精神与努力还有压力，因为呢有可能付出了非常庞大的努力，但你没有办法得到这样稳定的收入。但我觉得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我应该会继续做这个自媒体的职业。还没有成为自媒体之前，其实我对未来是很不稳定性的，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喜欢什么，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想做什么，一直都是误打误撞误打误撞，然后到现在。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不知道你要做什么就没关系，你就每一项都去尝试，你就会找到你究竟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东西。
其实在跟许月聊天的这个过程中，就会发现一开始是想要为了社团然后拉赞助，所以开始经营自己的账号嘛。那其实我刚刚稍微去翻了一下你的社群平台，就是 Instagram 上面的第一篇文，其实前期大概都是充满着就好像有点类似外拍的那种贴文，对不对？
嗯，没有，因为我之前有整理一些贴文，所以有把之前的贴文删掉，所以你没有看到一开始的。对，那后来呢，我有拍过两三次的学校的外拍，就想说记录一下我的高中生活，我的高中时期的样子，后 后就很少拍了。
刚刚莉亚有提到的是许悦的社群平台上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种类的贴文，看来说你的生活真的是非常的多彩多姿。那你平常是怎么去分配说要发文的内容，例如说日常生活跟业配，或者是说你会怎么去评估广告的频率或是比例呢？
我其实之前的时候是都没有所谓很认真的规划，就只是说哦，今天刚好出去咖啡厅了，那我就随便拍个照吧，也就是所谓的误打误撞。那到现在呢，我就是有比较计划性的在发文，例如每当我看到比较爆款的影片的时候，我就会把它储存下来，就是我有一个资料夹，就专门收集各种就很红的影片，不管是赞数啊、留言数或是观看数都很高的影片。那这部分我就会去模仿效仿，那我也是非常推荐自媒体的创作者可以这样子效仿，因为呢成功都是先从模仿一个成功的人开始的嘛。例如我有收集一些哦，例如咖啡厅的拍照知识啊，或者是化妆的教学啊，或者是打光的教学、摄影的设备等等各种类型的主题，我都会先写好，然后也会分配好说那我这礼拜要拍什么，下礼拜要上线什么。那照片的部分呢，我就是比较随意，就是刚好今天有出去了，觉得这个照片好看，觉得这个风景很好看，那我就刚好就拍然后发。在选景的部分呢，我也会先找好很多知名的咖啡厅啊，或是很有特色很漂亮的餐厅来去推广，顺便去那边拍个照。
听起来其实当一个自媒体并不是大家所想的就是很光鲜亮丽，然后每天就负责拍一些很漂亮的照片之后，其实背后付出了很多在荧光幕后做的事情，像你要自己规划很多行程啊，然后例如说你要自己去拍出好看的照片，然后甚至你还要可能后置去调光之类的。在这么多类型的贴文中，你自己会比较私心喜欢哪一种？例如说你发哪一些贴文的时候你会特别的开心，或者是说你做起来的时候会特别比较愉悦？
我其实很喜欢跟摄影师拍各种类型的创作的照片，因为那也是我一开始的初衷，就是我很喜欢拍各种很有特色的照片，例如我之前拍的茉莉公主系列，或者是我跟车子拍圣诞系列写真啊、新年写真等等的，这种各式的写真其实还是我真正喜欢做的事情。
刚刚其实许悦有提到说你会把一些爆款的影片收集在一个自己平常会反复点进去看的一个资料夹嘛，就是我想要 follow up 这个回复，平常这些爆款的素材通常都会去哪边找？因为像是现在找的管道其实蛮多的，例如 IG 平常的 Reels 推播啊，或者是可能小红书，平常会找这些素材的地方会是哪里？
我其实都看耶，就是 Reels 啊，或者是鹿豆，然后还有小红书，这三个是我最常看的，这样参考的部分这样。
所以就是一样什么样的主题其实都会想尝试，不管是有没有觉得属于自己风格都会先存下来，可能未来挑战自己这样吗？
对，大部分的影片我认为就是我都可以轻松驾我都可以驾驭的，没有轻松那个我可以驾驭的这样子。
刚刚突然收敛了一下自己的言辞
、欸、没有轻松没有轻松一点都不轻松哦
有有背后还是要付出很多的，刚刚有提到。
对，真的。
那你自己有没有特别私心，例如说你会去 follow 的 KOL， 他可能是他们的服装啊或是一些你会参考的，有没有自己比较欣赏的 KOL？
我比较 follow 中国那边的网红，因为我觉得不管是他们的妆造啊，或者是影片的质感质量啊，还有他们的企划我觉得都很好，例如小鱼海棠，然后朴妍妍，然后还有我爱吃的娜娜，他们都是我很欣赏的博主。
刚刚提到的小鱼海棠也是我平常会看的影片，所以校园抓男大神是不是也有一点概念是从小鱼海棠那边发想的？
没错，我就是从小鱼海棠那边发想。
那执行这个计划的过程中，想象中跟实际中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因为这个企划一条龙都是由我自己负责的，所以我在时间上安排我并没有办法很快的一直出片，我可能要一个礼拜或者是两个礼拜才能出一支片，这部分我是觉得有点比较分身乏术一点，但是大致上来说并没有什么问题，最困难的就是找人啦。
找人是都是学生们推荐然后去找，还是其实每一间学校大概都会有自己认识很宝藏的男
有暗
大神
啊？我懂了，有暗装
没 没有没有没有，我其实目前找的都是我不认识的人，都是我因为这个企划所以才认识他们，就也许就是一开始就是在网络上欣赏的人啊，或者是他们本来就很有名，所以刚好也趁着计划找他们，或者是朋友介绍朋友推荐这样子。
就是刚刚的许悦分享，我们现在是在聊小鱼海棠的随机抓人嘛，但其实小鱼海棠他还有另外一个计划，是他常常会为了要拍什么主题，所以把自己从素颜然后
变到
重新变
完
变完妆，然后到另外一个角色的感觉。那其实我们从许悦的贴文也可以看出，就是你以前的妆容跟现在的妆容其实也算有蛮大的改变对吧？
嗯，对，我以前是比较不会化妆的。
那你这样的妆容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自己研究的吗？还是其实现在可能参加一些主题是拍摄合作都会是有团队帮你进行妆造？
其实踏入自媒体以后就开始有很多的拍摄的工作，我就认识了很多的妆发师，所以在这过程中呢，我也有一直偷偷的跟他们学习，我也有去花钱上了彩妆的教程，然后以及在去年的时候我认识是一位很厉害的化妆师，那我有跟他学习怎么化妆啊，还有学习他化妆的手法，因为他把我画的就是跟别人都长得不太一样，那也是因为认识他后我的妆容才有明显的变化。
想 follow up 是许悦，如果你想要给听众朋友们一点建议，就是关于如何找到自己适合的风格，你会怎么给呢？因为我们两个自认为就是不太会化妆的人，
应该是说我们两个化妆是那种单纯增添气色，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今天我想要走艳丽一点，然后我就会变成艳丽一点的妆容，然后我想要走甜美风，我又可以走甜美风的妆容，所以其实我们找不太到妆容要怎么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但是从许悦的账号上好像可以看出很多不同面貌的你，但是每一个又好像不会很突兀啊，所以我们才会想说问这个问题，然后看可不可以从那边得到一点帮助。
解答，对，没有错。
我觉得呢，最快速的方法就是找化妆师帮你化过一次妆，这时候你就可以知道，哇，原来你也可以长这样，只是你化不了这样。然后呢，如果你喜欢那个化妆师的手法，你就跟他学怎么化妆，这是最快速最有效率的方法。就是如果你想要在家里自己慢慢摸索的话，我觉得是会花很长的时间，而且可能成效并没有那么的好。但是如果你亲自找一次化妆师帮你化过就是完整的妆容啊，你就会感觉到完全的不一样，然后你也可以照着他的手法，可能没有办法达到 100% 的模仿，但是至少应该可以相似度有达到 70-80%， 我觉得就是会让你整个人都彻底改变。
这就很像我们在很多 YouTube 或者是 Reels 里面都会看到一些博主或是 YouTuber 教大家化妆，然后下面就有人留言说姐姐眼睛会了但是手还不会，大概就是这种感觉了，是因为真的有点难，因为那可能是他的手法就一点点不一样，然后效果就差很多了，是我们比较难以克服的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找化妆师，他说不定就是边教然后边帮你化，你说不定就是偷师可以偷到更多部分。
但我觉得其实听起来许悦应该自己也是有那方面的天赋，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可能真的是化妆师化出来我回家还是没办法。
没有没有，你要去跟他学就是一对一的彩妆教学，他就会告诉你怎么画，这一步骤怎么做，然后你可能把它录影录起来，然后这样你回家就一直反复的看，然后这才是最有效的学习方式。
通常最一开始模仿妆容会花多少时间在打扮上，就是化妆上？
通常出门大概就是快的话一个小时，然后慢的话可能要1-2个小时，包含卷头发然后化妆啊搭配衣服什么等等的，大概2个小时。
以化妆来说一个小时是算蛮快的，我自己觉得。
对，没错，因为如果你给化妆师化妆加头发几乎是要弄到2个小时的。
嗯，所以其实自己处理这方面还算是比较符合一些经济效益跟时间成本的问题。
刚刚其实许悦提到说你平常自己也是蛮喜欢这种主题式的拍摄嘛，例如你刚刚自己有提到的跨年啊或者是圣诞节的那种企划，但其实我们从你的账号上面看到第一个算是主题式动态摄影嘛，就是那个2022发布的那个101烟火非常的华丽的那部影片，当初为什么会想要这个企划？
当初 的时候是朋友邀请我去拍摄101款的烟火影片系列，然后我们就一起共同创作这一支影片，所以就刚好很顺利的有了这一支影片。
那你当初是第一次尝试这样的创作，有没有遇到你自己可能觉得比较困难，或者是对于新手来说普遍比较困难的一些问题，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因为在拍摄那支影片之前呢，我就已经有拍摄广告还有一些外拍的作品了，所以呢在对镜头的表现的时候，我是比较不会感到尴尬或是害怕的，所以我就自然的呈现出来。那我觉得拍照这部分呢，第一个就是你在镜头面前你要展现的自信，然后不要畏畏缩缩的。在家里的时候你可以在镜子面前多多练习，然后你也可以看着其他人是怎么拍照的，把他们的拍照姿势截图下来，当你想要拍照的时候就把它拿出来看，然后照着它这样子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效的学习方式，毕竟眼神然后还有肢体动作这部分都是要在家里自己先练习好，或者是说 maybe 就是天赋，有些人就是天生就比较擅长展现自己，就是对镜头不会觉得说啊不要了，就先这样好 OK 不要拍了，就是好好好不敢放开。对，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在镜头面前可以拥有比较好的作品的时候，就很希望大家可以在家里多多练习，只要你练习的越多次，自己拍自己越多次以后，你在面对镜头的时候也就不感到那么的尴尬以及害怕了。
听曲月的分享从刚刚到现在会发现，其实在背后真的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但是不是我们在账号上会看到。所以其实刚刚听到在投入心血背后努力，然后自己收集资料花了这么多时间，我觉得在一个自媒体创作者的这个过程中应该是需要很大的动力的吧。我觉得做这些自己喜欢的事会有那种热情，但是这热情其实做着做着会不会有迷茫的时候啊？
其实迷茫的时候是会有的，但是之前没有尝试过嘛。那我一直这么有动力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认为青春只有一次，那我希望呢能透过照片影片来保留下青春最美好的样子。所以呢不管是在记录生活啊，或者是跟摄影师合作这部分，我都是一直很有动力的，无论是要耗费我多少的背后的努力的时间成本啊，或者是很多的付出，例如我要先去买很多的道具啊服装，学习一些新的妆容，然后还有我自己甚至要后置的剪辑，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很值得的，因为我认为这就是我真的很喜欢做的事情，所以我就并不会觉得说很痛苦啊，或者是很不知所措这样子。
那我们刚刚其实有聊到说许月有非常多的身份，然后他像刚刚他其实也有在拍摄广告的部分。那许月你自己身为一个自媒体的经营者，可能常常要接案然后比较忙碌，那你在学生这个身份之间你是怎么样去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平衡，让你可以两边都顺利的进行下去啊？
学业部分来说呢，我绝对不是那种班上最顶尖的学生，我是属于那种有过就好就是因为我要把我大部分的时间留给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事情，所以呢在课业这部分我就是求个七八十，而且呢大部分的课程是属于比较偏报告类型的，那在报告这部分我也是比较擅长，我也是比较不怯场的，就是不管是前两天开始准备我都是可以准备的顺利流畅，然后并且不会被挡了登记，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可以在学业还有自媒体上面可以达成平衡的关系。因为呢我想如果今天我读的不是这个科系，我今天读的是非常困难的电机系啊，或者是化材系，就是你不读书你就是被死当一题都写不出来的那种，我可能就没有办法花这么多的时间在我自媒体上面了。
假如说要你去选出一个觉得最困难的地方，你会怎么选呢？就是在身份的平衡上面
比较困难的就是例如说我的拍摄档期跟我的学校的上课日撞期，一直撞，然后我就是会比较对老师很抱歉，这是我觉得最困难，就是到底要割舍掉工作呢，还是我应该要去上课呢？因为我们老师很注重点名嘛，那我可能已经请假了三次了，一整学期呢可能只能请假四次，我究竟还要再请这一次呢，还是就把这个工作给推了呢？这是我觉得偶尔会让我比较两难的问题。
其实我刚刚就想要问这个，因为就是一直请假这件事情，就算我们没有 要往这个方面经营的人，平常还是会发生这种事情啦，就是可能突然不想去上课。如果是以你来说的话，就这时候遇到冲突，还是其实暂时暂停学业的这个规划也有可能会是在你未来会执行的事情上。
我们家是比较传统，那我自己本身也是比较观念比较传统，我认为拥有大学学历是最基本的事情，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我绝对不肯休学，我一定就要把大学读完，一定要拿到毕业证书。
其实工作满档的这个情形好像应该开心，可是如果跟学校冲突的话，当下的解决方法会是什么？
我可能会先询问厂商能否改期这部分，那如果真的不能改期的话，我就是选择请假嘛。如果是真的请太多次，我说不能再请了，那我还是会以学校为主，因为呢我的目标就是赶快毕业。
看来大家都是需要赶快毕业的学分战士。
对，我是不想要再被困在学校里，我就是要赶快毕业。
学月刚刚有提到，就是可能家里人的态度在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觉得这是一份比较稳定的事业，到现在其实学院有非常多的追踪人数，然后事业算是比较稳定一点了，家里的态度有比较支持或是有改观的部分吗？
其实他们一开始也没有反对我做自媒体这部分，那他们其实一开始也不知道自媒体这个行业竟然可以赚钱，在这几年他们看到我的成长啊，以及我的成就还有收入的时候，他们也对我越来越放心，也不会管我到底要做什么，他们就是只要我平安健康这样就好了。
其实从许月的分享中可以感受到，你应该算是一个你想清楚你自己想要朝向的目标是哪里，然后你就会努力去做的一个女生，对吧？
对，就是会觉得你阻挡我，我还是会去做。
我觉得爸爸妈妈会还是让他去做的原因，是因为他可能从小就看得出来就家里女儿的这个个性，因为毕竟你是从高中的戏剧社，因为戏剧社家长也会觉得演戏要干嘛。
我发觉这学期的来宾其实有蛮多都是这种性格，
应该说这学期的来宾大家都是很有想法，然后很有规划的去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家里的人虽然心疼，虽然想阻止，但是看到后来有成果啊，然后好像做得不错，就觉得好啦，那不要受苦就好。
对，
就是一个很神奇的巧合，但是刚好这学期的来宾都是这个模式下来的。
对，也有可能就是要这个个性的人才可以就是做不一样的事情，
确实是一个比较多元化的发展。那许月其实比较活跃的平台是 Instagram 这个账号，但是我们最近包括我们两个都会觉得有一点神奇的状况，是它的触及好像有一点被改得很奇怪，可能发个照片结果三天后才被朋友看到在首页。你自己对于追踪人数啊、按赞人数啊、还有触及率会不会被绑架，或是你会不会感到非常的焦虑？
我其实觉得这应该是每一个创作者人的瓶颈，就是当你很用心的付出在一件事情上面，可是得来的流量啊、承包并不如预期的时候，其实内心是会很沮丧的，就会觉得说诶，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我觉得我的流量一直都有在稳定的成长的表现，所以呢部分可能没有这么大的打击我，但当然有几部影片可能就只有十几万人看的时候，我就会检讨我自己说这部片怎么会没有起来呢，是为什么。我现在就会把每一次发布的影片都当作是测试，我要测试这样子类型的影片究竟是会变成没有人想看的影片呢，还是会被推播到更多人想看的方面呢。那如果它被推播到更多人想看的方面，我就会朝着这个方向再做下一部影片，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自媒体人可以学习的一个方式。如果你这支影片失败，那没有关系，你就检讨说为什么会失败。
刚好许月回答到我刚刚突然想要 follow up 的问题，所以你是会跟着现在的观看流量去决定你下一次要拍摄的发布的影片是什么？
对，我就会根据这样子的方向，然后来决定说我还要不要再继续做这类型影片。就例如说，假如我拍了餐厅的影片好了，那餐厅的影片我就只拍食物，只拍食物后的流量啊 maybe 只有2万人看，那我下一支影片就绝对不会再只拍食物的影片，我就会换成说哦，那我跟食物，那如果我跟食物呢可能多了一点但还是没有到很多，那下一部影片我可能就会换成我跟食物，然后跟镜头讲话或者是怎么样子，引出各种不同类型 影片的风格和方向，就是一直不停的在转换这样。
回应到你刚刚说的，其实你一直是在尝试每一个影片究竟会得到什么样的成果，然后再一个一个去修改，找出可能最适合你的方法。
那透过你的调查，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观看者会对于哪些主题会比较有兴趣？
以我目前来看，对话式的内容是流量的保证。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就是跟常静人讲话的这一类型的影片。
有啊，有有
这种类型的影片，以目前的市场来说就是流量的保证。你今天即使你是一个素人，你也很有可能因为这样子对话的影片而创造了很大的流量。但是你的节奏一定要快，然后对话的内容要让人家对你有兴趣。例如你说你今天要去一个很特别的展，或者是平常你们接触不到的事情。就像是我前阵子有拍一个学餐的影片，然后这部影片也有163万人看，那也是对话型的影片。后来呢，我又再拍了一次对话型的影片，就是在日本的影片。这两部很明显的流量都比其他的影片高，所以以目前市场来说，这类型的影片会是主流。但是我认为如果这部分的影片想要透过业配变现的话，以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可能并没有到很好。因为以目前我有观察，多数以业配为生的 KOL 是都没有在拍这类型的影片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想要流量的话，你可以朝这类型创作。但如果你是想要可以透过业配变现，可能就不用那么太在乎流量，你要在乎的是内容的品质。因为厂商可能看的是你内容的品质。很多 KOL 尽管流量没有到非常顶尖，但是他们的业配数还是非常的多。当然流量还是要有啦，但是呢就是品质同时要很稳定在那边。品质是什么？就是例如说我账号都在发美妆类型的影片，或者是说我有在教学，或者是说我都是 focus 在穿搭这类型之类的，这才是厂商可能会喜欢
的。从数据上真的是看出雪餐那支流量影片是非常的高的，因为我在我自己的另外一个小账，在很无聊在滑 Reels 的时候，确实在没有追踪你的情况下也被推播到那个影片，就会觉得那真的相对来说那一支影片是非常成功在你的账号中。
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其实许悦的那些主题式的拍摄也都会有影片嘛，像是我看千寻啊，或者是平行天灯节啊，或之前的跨年都有把它变成影片。但其实这几个影片除了千寻会被杀掉的那个有219万浏览以外，其实其他的大概就是20到30的。那你看到那个数字好像没有预期的来得高，但是你又喜欢做这些主题式的写真，那你这样的话创作过程中你会不会觉得找不到动力，或是不太知道这样的投资报酬率会不会值得的这种心态不平衡的状态？
其实那类型影片我知道就是绝对不会是流量的保证，那类型影片就是在赌说这部影片有没有可能被推播到给更多的人看。但是呢为什么还会发，是因为我觉得我想要记录这一刻，因为我可能以后就再也不会拍这类型的创作了，我想要记录此时此刻动态影像的我这样子，纯粹是发给自己喜欢的。
了解。那总结来说，许悦你自己觉得成为一个自媒体的经营者，或是比较活跃在社群平台的人，会适合什么样的特质或是什么样性格的人呢？
其实我是属于比较能依也能哀的人，但大部分时间我是比较哀的那一种。
因为我们两个性格其实差非常多，他是大一人，然后我是大I人，所以我都有时候跟他开一个玩笑说我今天要跟来宾讲话，欸，我要突破我的I人。但是你在影片中表现的就是可能比较E的那一面给大家看，不会让人觉得说你是一个可能比较害羞或是比较避俗的那种人。
对，但其实我是比较避俗的那一种人。
但真的从账号中看不出来，因为其实I的另外一个特质是他们如果长时间待在外面的话，他们会是耗电不是充电。但你的影片看起来都非常的活力，还是其实你这中间有自己的那种什么平衡的小方法？
没有，我觉得应该是说身边的人是谁。如果身边的人是你很好的朋友，或是你男朋友，就是你看他大家其实很舒适很快乐的，你就不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耗自己的能量的一个过程。那如果今天你是到一个陌生的场合，或者是说都身边没有很熟悉的朋友的时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巨大的压力，我觉得很想要赶快回家那种。
其实刚刚就是听许悦从最开始到现在，可以发现你对于社群经营上面，你会一直去研究各方面的数据啊、素材啊，然后去找出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的社群账号看起来更好嘛。然后因为大家其实都会问一个问题是，通常社群账号都会给自己设定一个想要给观众看的人设，你有想过你自己的人设会是什么吗？
其实我没有耶、欸、我并没有设定我自己人设，我就只是例如我很喜欢这类型的女生，那我可能就会当这类型的女生，我的照片的风格可能就会以这类型的女生为主，但是影片的部分我就会展现出比较日常的我，就并没有说什么哦，我要当一个人设已经塞好完美的样子的模式，但影片就是纯粹就是很自然这样。
其实今天前面关于自媒体的内容我们都跟许悦聊的差不多了，那我们现在想问许悦是有没有下一个阶段性的小目标呢？例如说你可能会希望自己的追踪人数在怎么样的一个时间内达到多少，或者是你会希望有几支影片可以突破多少人次的观看，你会怎么样立自己的下一个小目标？
我目前还没有想那么远，主要就是做好我目前该做的事情，例如就是我的另外一个账号，然后还有我希望我可以找到一个自己更明确的定位，这也是我今年一直想完成的事情，就是我一直觉得自己的定位有点模糊不清，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属于哪一块的，就是感觉有一点什么都沾但什么都只沾一点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希望今年可以找到一个独立的方向。
嗯，所以听起来是还没有非常确定要往哪个方向走，有没有自己可能已经在内心排名但是就还没有确定那个名单？
我在想要专攻美妆保养类型啊，但是不太确定这样的市场是否会太小，但还在评估中，就是只专攻这部分的话就会担心说没有办法把效益最大化。
刚在聊天的过程中你有回答到的是观看率的部分，你说触及最高的会是生活化的影片，但是如果今天社群是以那种业配啊比较商业式的账号来说，那生活化影片又不会是主打嘛，那你未来会想要走这种厂商会进来啊然后接比较多业配的这种账号形式吗？
这部分我其实还是比较向往这样子的账号，因为目前我就是靠业配为生嘛，那如果没有业配的话我就没有办法赚钱，但是同时如果今天我有自己的品牌的话，我就可能会朝生活化类型，因为生活化类型呢你可以跟你的粉丝有更多的接触，那也可以触及到更多的人，你可以认识你认识你的品牌等等的，你可以靠着你的粉丝来赚钱这样。
像是你现在这么多元化的主题，然后其实自己也会拍一点影片，那你会觉得说会不会未来自己去开设一个 YouTube 账号，然后专门就是放更多长时间的影片，然后也用心经营它，变成 YouTube 跟 IG 都双主轴的这种经营方式啊？
YouTube 的部分你们目前还有在追哪些 YouTuber 吗？
YouTuber 的话，维尼本身是
我喜欢看宠物账号，
他还有美食，他就是被食物跟动物
吸引的人。
然后我自己的话会是穿搭或是食物介绍，但食物介绍他可能就是去介绍可能乐华夜市啊，可能台南美食这种，对，然后又或者是那种日常的出游吧。
已经有越来越多 YouTuber 市场慢慢把重心转往短影片了，这时间还适合进去吗？
所以其实是有想过朝这个方向去思考，只是后来发现时机点好像不太对，这样吗？
其实发现说以 YouTube 自己来说的话，你要花更长的时间来去想企划拍摄等等的，但却在想你付出这样子的努力达到的效益高吗？还是你应该要把你的心力投在你的 Instagram 或者是 TikTok 等等的平台来去做更大效益化的事情？
最后的最后，我们这个节目是会播出来给听众朋友听嘛，然后我们也会上架到各大品牌，那如果以你自己的角度去介绍关于可能你这个账号的大小事啊，或者是可能你跟别人介绍你自己的话，给你一小段的时间可以让你宣传你的账号，或者是让你说一些想对粉丝说的话，就是都可以在这个时间说。
如果你也是一个爱漂亮的女生，欢迎来找我玩，无论是穿搭、美妆，或者是关于保养、旅游、美食等等的部分，我都有涉猎一些哦，欢迎大家来我的 Instagram 找我玩。
因为现在这种漂漂亮的女生真的太多了，或者是想要漂漂亮亮的女生真的太多了，所以这个市场其实说小它真的不小，它蛮大的，但是要怎么去吸引到她们是一个需要去研究的事情。然后透过你的分享，我们也可以知道目前你就规划了很多，我今天到底要怎么样去吸引大家，然后我要发哪些内容啊，然后幕后对于各个细节的自我磨练也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跟金钱还有精力。在访谈之前可能没有办法看到背后的努力，就只会觉得徐渊你就是一个光鲜亮丽很漂亮的一个人，但是访谈之后会发现你在执行你这些事情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有规划，而且是一个不容易放弃的人，所以我觉得可以持续进行是一件很棒的事。还是你有没有一些想要对自己说的话？因为像我自己也会有时候会对我自己精神喊话，觉得我自己还蛮棒的，然后跟自己加油打气一下。你会不会有想要对自己说的话？
我就是感谢自己24小时除了睡觉都在准备工作，或是前往工作，或是正在工作的路上，没有大家看起来的那么的美好，几乎把我的人生都贡献在了我的手机上面。这也是我目前要做的调整，就是也是希望就是所有想要做自媒体的人要跟大家说并不容易，但是也很欢迎大家，就是如果你真的有很大热忱的话，你就趁年轻尝试一次，努力一次，那如果真的失败了那就算了，没关系，我们还是有其他事情，我们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那我们今天跟许月的聊天访谈差不多也就是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那非常感谢许月今天能来到 Weekly Select 跟大家分享他关于自媒体经营的故事，还有他自己的账号经营。那我们非常谢谢许月咯。
好，谢谢你们。
那我们今天再次非常感谢许月可以来到我们 Weekly Select 这个节目，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经营自媒体还有他一些经营社群平台的一些经验。虽然是透过线上的方式，但是他还是很努力跟我们讲他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同时也教到我们一些平常不太容易知道的事情。
其实许月的账号应该算是我们平常日常比较常滑到那种就是漂漂亮亮人设 KOL 的一些账号，但其实这些账号呢，我们表面上看起来真的就会觉得他们生活过光鲜亮丽的，但听完许月分享才会知道说原来他背后真的做了这么多努力，其实是我们没有看到的，但他还是非常持续的努力去做。自己最印象深刻的是从他的社群账号上面会看到非常多的那种主题式写真，例如他的新年的时候千与千寻啊，又或者是他的阿拉丁，又或者是他每次的跨年的企划，每次看起来真的都很像那种国际大片，就是至少你的妆法，然后你的整个服装，或是你今天要拍摄的镜头，你今天要写的镜位啊，你今天对于镜头的整个表现张力，那些都是要事前去跟摄影师啊，去跟妆发师去讨论的，就不会是我今天喜欢拍照我就能做这件事情。听完许月这样分享，尤其是他又有分享到说那些主题式写真的触及虽然都不会等都不会大于那种日常对话，但是他还是会想要持续进行，因为这是他喜欢的事情。然后他也从像是什么妆发师那边他也学会怎么化妆啊，怎么改变自己的风格啊，这些在还没访谈之前我以为他真的是本身就很会化妆，但是后来发现原来他这些都是后天自己学习，因为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所以才去做，所以就还蛮佩服。
我自己比较钦佩许月的点其实是他可能只是一次像他说的偶然的成功被推播出去，但是他在这之后在经营他自己的账号上却仍然就是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努力，例如说他可能因为这一部短影音的数据是好的，那他下一步推出另外一个系列作品的时候就可能再根据每一个小的细节点修改，当作是一次次的试验，去把自己的作品的模式形象或是大家究竟喜欢什么元素去做到一个最好，再跟大家分享他的作品，其实是相对来说是一种觉得是一种很厉害的坚持跟毅力的表现。因为他可能如大家所知道可能是以社群媒体为生，那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好本来就是他们会很想要努力去做的事情，那不一定会成功，但是许月就是一个很认真去完成这件事的人。
最后的最后，许月其实他有提到说他想要在他的账号上面找到一个风格去执行吗，不会像是现在这么的多元化， 所以其实呢也会非常希望说现在在经营账号上啊跟许悦有相同的困扰的人，那说不定你可以听听他前面的方向，然后看看说那你自己平常兴趣的是什么，或是你想要朝向的方向是什么，然后你去探索自己账号主要的经营方向又是什么，然后也希望说哦，许悦他未来真的找到一个他擅长然后也喜欢的主要方向去作为频道经营的目标。
用专业一点术语来说，就是慢慢把自己收敛成一个比较小的范围，那收敛到的范围可能吸引到的社群的粉丝追踪者就是你所预料到的，那就是你成功的一个关键咯。那本周的 Weekly Select 就差不多到这里告一段落咯，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一起继续收听Weekly Select， 我是主持人 Winnie，
我是主持人 Lia，
那我们就下周见咯，拜拜。